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啊。接下来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刚刚结束的纽约市长的选举啊，也可以说是全美瞩目。那么34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胜出啊，成为纽约这个历任最年轻的市长啊。那么他最引人关注的一点是因为他强调自己民主社会主义的身份啊，而且他提出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免费的公共交通、免费的育儿托育啊，房租要冻结，最高工资甚至要提高到$30等等哈。那他的这个政策啊，一旦实施下去啊，会给纽约啊，甚至是整个美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方伟。
现在当然了，这个纽约这次选举啊，真的是其实是很大的事情。当然我们都预料之中了哈，因为在这个民主党初选他赢了之后，就知道一定几乎就是今天这么个结局。但是一旦发生，这是代表资本主义叫做什么首都的这么个地方
沦陷了是吧？
对，沦陷给民主社会主义，而且人家是不用刀不用枪哈，就是基本上用选票。这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那个议会政治的另外一条路的接触的第一个果实哈。
什么叫议会政治？
因为共产主义在它诞生之后啊，其后来就是兵分两路哈，一部分就是暴力共产主义，通过俄国哈，俄国十月革命，再到中国，再到北韩，再到越南，再到古巴这条路走下来。另外呢，就是从英国，再到德国，再到这个美国的这一条叫做从废电社开始的哈，叫做用民主的方法来取得政权。
嗯哼，所以这个曼达尼他强调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说我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我看也很多人为他去这个站台哈，就说民主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这个他自己包括他的支持者都去反驳川普给他的这个共产主义标签。但是我想即使是作为从共产主义国家来的我们啊，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可能很多人也搞不清楚这中间有什么差别，难道说这个社会主义加了民主之后就不一样了吗？
对，首先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有啥区别哈？因为我们从共产党国家出来的，明明确确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你去问曼达尼的他的叫做他的怎么讲呢，他的入选人员，你问他这两个区别是什么，他们都答不出来。OK， 所以呢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就是一回事儿。至于说什么叫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用社会主义经济再加上一个民主投票。OK， 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我看来这个民主投票它是一个假的。当他把权力拿到足够强的时候呢，他的民主投票就会变成今天的中共人大那样的东西啊，橡皮图章。所以呢根本上还是攫取权力。
但是现在他毕竟披着民主的外套，而且他是民主选出来的，就好像说老百姓认同了，说纽约的老百姓认同了这一条道路哈。那你觉得纽约真的是说怎么说有足够的民心了吗？决议说我们要换条路试试看了，好像资本主义这条路我们先放一边，我们要走向民主社会主义了吗？那这条路的最终点就像你说的，那未来就是共产主义，对不对？
对，当然了，共产主义你是我们是走不到的哈，一定中途夭折。但是确实啊，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不 make sense 嘛，它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东西，他的每一步都不成立。比如说啊，曼达尼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免费公车是吧？要冻结房租，那么要干嘛？免费托儿啊？
对，然后政府要开这个小卖部，
开
超市，
也就是纽约的食品太贵，纽约的房租太贵，对不对？所以就冻结房租。我们就说一个例子哈，说一个例子，房租太贵，那我就冻结房租，不可以涨。这是一种直观的反应啊，但这种反应是傻瓜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运转的人的反应。冻结房租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本来想把房子拿出去租的人他不拿了，或者说专门就是开发这个房租这个建设出租房的这些公司会撤出这个市场，那就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房源紧张，房源缩小，对不对？房源缩小就是供不应求，对吧？
对呀。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房价就要上涨。但是前面已经说了哈，房价不能上涨，对吧？房租不能上涨，那么结果呢又逼到这个供不应求，房租又要上涨，怎么办？那就一定会出现100%就会出现黑市啊，大家私下交易。好，黑市那是违法，对不对？黑市就存在要抓他，可是你抓谁不抓谁，那不是政府说了算吗？下一步就会产生是政府腐败。 所以呢，你冻结房租一定出现这三件事情：房源紧张、黑市猖獗，然后是政府腐败。没有例外啊，人类历史就见证了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最早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当时那个鸡蛋也很贵，对不对？牛奶也很贵。然后呢，就这个革命政府啊，法国革命政府就说不许鸡蛋涨价，不许牛奶涨价。他认为这样可以解决这个物价高涨的问题。结果就出现，第一就出现物资短缺，第二就是黑市盛行，第三就是政府腐败。
嗯，
我刚才说的这全是逻辑推理啊，你知道？
是，而且有前车之鉴是吧？
它是必然出现的。
嗯，
所以这就是想当然的东西根本就行不通。但是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很简单呢、啊、就是你房租太贵，那就说明有利可图啊，政府就减税啊，你知道，减税减规，鼓励大家来赚钱。
嗯，
那么进来赚钱的人多了，房租就便宜了，因为房子就多了嘛。纽约的超市也是一样的，东西太贵有什么问题呢？东西太贵是好事啊，就鼓励这些人进来开新的超市去赚这个钱呢、啊、政府给他减税减规啊，那么超市多了，食品就降下来了，对不对？
嗯哼。
政府最不要做的就是自己出去开供销社，这就是曼达尼现在要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些就是社会主义政策全是灾难，指起来就知道，而且用逻辑推理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为什么选得上？就是因为第一，纽约的年轻人从小到大没有学过共产主义的罪恶、共产主义的失败历史，也不知道社会运作的方式，是第一点。第二点哈。纽约确实房租很贵，确实食物很贵，确实他们付不起，于是就叫做病急乱投医。
嗯，所以他打到了人们的痛点啊！我给你个最简单粗暴的方法，你投我，你就能得到免费的一切。那大家结果就
更糟糕。
嗯，但这个糟糕的结果好像现在还看不到哈、啊，是不是得实行了一段时间才能看到？那纽约。我觉得作为可能生活在加州的人，大家也在观察哈，就说那我们会不会走到他们那一步？因为现在50号提案也过了，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曼达尼他是受到民主党党内的这个推选是吧？不管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哈，那他毕竟他是代表民主党出现的，然后也得到了像奥巴马这些大佬的支持。我看他赢了之后，奥巴马还表示祝贺啊。那会不会影响到加州呢？
嗯，好，你刚才讲两个问题哈，一个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加州会。其实纽约的事情在美国所有的大城市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们都存在这个物价太高，这个房租贵，年轻人赚不起钱，然后年轻人脑袋又糊里糊涂的哈，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这是第一点，会影响到加州。那么但是呢，如果纽约垮得很快的话，如果教育学校跟像我们这样的媒体哈，及时给大家剖析中间的过程的话，就可以抑制这个事情。或者纽约摔得很惨，被铁拳砸到之后，整个美国学个教训，这就是今天在纽约发生的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那第二个，你刚才说啊，他得到全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民主党的背书，得到奥巴马的背书，现在共和党那民主党内部是在打内战，你知道？
什么内战？
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啊，民主社会主义党，他去篡夺整个民主党的全国领导权的这个内战，现在就会发生，因为美国党里谁说了算哈？谁说了算？是谁有公职谁说了算，谁手里有资源谁说了算。嗯，曼达尼现在手里每年有1120亿美元的预算哦，对他资源是最多的。这个人呢讲话真的很会讲话，你知道，你看他讲话呀，就是满篇他胜选的那个叫做获胜宣言讲了20分钟。
嗯，
我仔细听，我就两个印象，第一呢，这个人真的很会讲话，就是奥巴马，第二奥巴马在世，说不定比奥巴马还会讲话，这第一点。第二点，他讲的全是口号，什么实在的东西都没有，
嗯，
就煽动性非常强。所以呢，但是呢，民主党他现在手里第一有年轻人的选票，第二手里有现金、有资金、有预算，所以谁也挡不住他的崛起，你知道？而民主共和党人、民主社会主义者呢，他们其实自己打的算盘非常清楚，就是党内有党哈，鸠占鹊巢啊。他为什么自己不成立一个第三党呢？他为什么要攻入民主党内？这是有意做的，有意识做的。这就是1920年代那个这叫做什么？这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样。
哦，
哎，他在里头要把这个党
内部侵蚀是吧？
对，把这个母体干掉，把母体夺下来。所以这件事情呢，奥巴马再傻哈 ，Nancy Pelosi、Chuck Schumer 都能意识得到。现在就是往下就是民主党内抢夺领导权的一个内战。这就是为什么哈？为什么那个政府关门到现在还不能打开？ 就是因为 Chuck Schumer 要跟他们争谁更极端，谁更反川，谁都不敢软一软，软的话他在党内就会被排挤到边上去。
哦，有这么严重？
对，我说这是个现实哈，我说的不是我的观点，是一个现实。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说的好像是远在纽约的事儿，但其实你看政府关门这种党派的斗争啊的，就民主党党内的这种争夺，这不最终也影响到你在加州那么多可能靠领粮食券生活的人，可能是这个联邦的空管员啊，我那天还看到 IRS 的律师跑去街边卖热狗了。真的是这个实实在在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哈，还有各方面政府停摆了之后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哈。那么说到这儿，这个关门的这个问题有解吗？啊，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了，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刚刚我们聊到这个政府关门的情况啊，已经是成为史上最长了哈，两党僵持不下。但是刚才方伟分析说呢，除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对峙之外，民主党党内哈也有这种这个在斗争哈，影响到他们这种决策。那么这个关门到底有没有解啊？方伟，都已经拖了这么久了哈，难道真的要等 filibuster 废除了之后才有可能吗？
对，这是川普的话哈，他说你们只要废除 filibuster， 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这个 filibuster 的问题和政府开门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自己制定规则自己过哈。那你说如果不废 filibuster 怎么解？
对呀、
我真说不出来呀，我说不出来。
真的吗？你觉得民主党会一直扛吗？扛到就是？
Sean Duffy 交通部长已经说4000架飞机飞不起来了哈，往下几天。
哇！
所以呢？对，这往下会弄到多糟糕，所以川普把这个 Chuck Schumer 的这个打法哈，这个做法，这个硬是不让过的做法叫做kamikaze 哈，你知道什么叫 kamikaze 吗？
不知道，
就是神风突击队啊，就是玉石俱焚。
哇哦，
他的战法是 kamikaze。
所以你觉得川普现在已经准备好玉石俱焚了？反正你扛着我也扛着，是吧？双方就不开门，
对，
没有一方愿意低头。
其实我跟你讲哈，那个。咱们说白了哈，这个危机，政府关门危机越大，这个 filibuster 废掉可能性越大。所以川普是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帮助他说服他的共和党的同僚，否则他确实很难说服他们，所以川普并不着急。
但是共和党现在显然也内部出现了分歧嘛，有人想废、就像你说，除了你和川普，好像别人都没支持他这个事儿的。那难道他们不会就是？怎么说背刺川普嘛，就说反正我就是这个开就开了，或者说这个 filibuster 我也不会废除，有没有这种可能？
你不会废然后怎么办呢？你说如果4000架飞机飞不出来，如果再过一星期这个10000架飞机飞不出来怎么办？以后丁月你要出门都出不了门怎么办？
那有没有可能共和党妥协呢？
哦，不会不会，那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啊，民主党会不会妥协还有可能，共和党会不会妥协绝对不会，零可能。
为什么？
因为这是共和党的原则啊，川普的原则啊，因为这个道理是在共和党这边的。共和党说以前怎么花钱，我们再增多50天，就这个意思。民主党说你要再给多花1.5兆，你知道？川普为了省2000兆，把马斯克折腾到道奇去，这个翻天覆地的搞了6个月，搞了4个月，才省2000亿。民主党一张嘴就说你要多花1.5兆，1.5万亿，怎么可能答应？绝对不会答应的。
所以现在这个僵局，就像你说，或许破局就在这僵局之中哈。filibuster 能否废除？
对，危机就是潜在的转机。
好，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最高法院啊正在审理的关税案啊。今天是正式进入审理，就是说川普政府因为以国家紧急权力为由啊，依据这个国际紧急权力经济法，是作为以这个为依据对各个国家商品争取高额关税嘛哈。那么但是这个引起了民主党的这种不满啊，也提起了诉讼。那今天最高法院我看包括川普提名的一些保守派的大法官啊，似乎这个口风啊都非常的不利于川普啊，他们是怎么说的啊，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对，基本上是卡瓦诺呀、戈萨奇呀，包括这个叫做巴雷特啊，这都川普送上去的3个大法官， 都对川普的万国关税这些这个就是总统可以自行决定关税这件事情呢是深表疑虑。因为今最高法院审案子你知道啊，一般就审一个小时啊，这个叫做原告办原告律师30分钟，被告律师30分钟就完了啊，没有听证，没有证人，然后他们回去会常考，那么常态呢是到明年6月份到7月份才做决定。那如果事关国家大事的话可能会早一些，但是基本上呢就是当天不会做决定，可是你从他当天的问话你可以猜出来他们各将怎么投票，这个一般都不会猜错的哈。所以呢其实我的看法，我以前对这个事情川普能够赢啊我就不看好。
哦，
哎，为什么
最高法院也不会站在川普这边是吗？
对，我觉得大概率不会。
嗯，为什么？
因为最高法院怎么判案子啊，有两种思路你知道，一种思路叫做文本主义啊，文本主义就是忠实原文，这英文叫做 originalist， 就是宪法怎么写就怎么定。宪法是说哈，订立关税是国会的权利，从来没有说是总统的权利，就盯这句话就可以判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与时俱进跟现实来对比。川普那当然民主党就把这个现实当作说什么都可以变哈，像什么包括说那个怎么讲这个罗素韦德案啊，同性婚姻啊，这都是民主党与时俱进判出来的案子。那共和党呢，说实话吧，因为在当年订立这个宪法的时候呢，并没有跟这个跟共产党国家这种打经济战的这一说哈。
嗯，
所以呢当时没有想到要给总统就是等于打仗的权利，你知道打仗啊，打仗你是要给总统足够多的权利，因为危机状态必须迅速做决定。那么以前呢当然战争真正的战争是给总统三军总司令对不对，现在在打经济战啊，现在不是不动刀枪是打经济战的，中共是自己真的是国家的力量下场去打垮美国一家家公司哈，从这个光伏到这个高能这个高速铁路，到这个轮船到船钢铁铝等等之类的。所以呢确实宪法往前如果最高法院判一个对川普有利的，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大的错误，但是他确实就脱离了文本主义啊，保守派全都是文本主义。
了解。好，在这我得打断一下方伟了，因为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哈。
Okay，
看你能不能最后一分钟时间告诉我们，如果最高法院看起来现在很可能判川普输啊，那川普失去了这个实施万国关税的法律依据之后，他还有招吗？怎么办呢？
有招，问题就是有招，没有问题哈。川普已经准备后手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做节目分析过了。可川普现在不会说，他会说你要是判我输的话，天都要塌了。你不用相信那个事儿啊，川普是有后招的。对，不用担心。
Okay， 好，那是什么后招？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只能请大家去听方伟时间了，或者下周二啊，请各位再回来，我们让方伟啊好好分析。好，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下次再见喽。
OK， 拜拜。